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个讲次，在导师的这本《净土学论集》啊，《念佛前说》。好，那我们上周讲到这一篇的第四个要点啊，就是念佛三要啊，主要是信、愿、行啊。那在信的部分啊，那主要是要有信啊，要。只要是宗教信仰啊，就是要有信心啊。那佛教的信心是你相信的当下啊，心是很宁静、很清净的啊。虽然是如此啊，就像我们信三宝啊，信佛有真实功德，信法是真实可以让我们解脱的方法，信僧是实际上依佛教导究竟解脱者那。虽然信三宝当下哦有清净的力量哈，宁静的这个作用，但是呢，它没办法时时刻刻让我们的心呢，念念清楚，念念清净所以我们才要继续的发心修行。不过佛教的信心就是有这样的功能那是从讲义的22页开始，也就是我们标题这边的第一个信的要义在注脚23页。的39页信是以清净为特征所以叫心清净性叫净性这是导师在他的著作一直强调的部分，所以我们就要好好去思维理解并不是说到别人说或者我们听到就全盘接受导师有多次的去说明所以在注脚39的观服务。他将信心可以分作几个层次一个是信顺，这种说法或者听到或者别人说你就接受叫信顺，但是这样信顺是有问题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副作用。假设你跟学的善知识师父他可能没有具正知见，或者是他刚开始修学正知正见如法如律但是。长时间因为环境，因为它的周遭环境影响，或许慢慢这个观念不太正确，所以我们在事欲留之嘛听清净善事，听闻正法，第三个要什么？如理思维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这边导师说信可是你要去经过理解才相信这样子的说法如同我们刚说的。你信三宝，我们就要去理解佛是不是真的觉悟了世间出世间的真理的人？那这个法到底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解脱烦恼？所以我们就要去理解的。那第三步就是信求，就是付出实践。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当我们对某个观念、某个法、某个人，或是某个对象产生清净的信心，当下，这个实际上是跟佛法相应的但是这个没办法让我们时时刻刻念念都是清净宁静所以我们要去付诸行动所以第三个阶段就是这边说的信求，第四个阶段才是我们清净实相的当下，叫正信，就是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就导师的整理在成佛之道。世间正见就是要正见，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夫有圣者这是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是什么？就是要正见四谛跟缘起。那这样，这个缘起法上就是通声闻乃至大圣。你看龙树他所强调的一切法空，但是。缘起无自性，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所以缘起法可以从初期佛教贯通到大乘佛法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佛法的核心，这也是导师强调的部分所以可以知道，唯有清净实相，我们的信心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的清净，也叫信心成就导师这边，我们在瓜佛五这边叫信智合一。所以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跟你亲证到的实相的内容是一致的这时候 我们不是只是接受别人怎么说，不是只有听佛怎么说，听菩萨、听善知识怎么说，而是我们真的也体验到这个所谓的诸法实相，那实际上是更有把握的啦。好，那这边是先说明，第一个是信，佛教都有的信啊，只要是佛法一定要有信啊。所以大智度论一开始就有提到嘛，佛法大海，信为人入，智为人度嘛，所以你要修学佛法还是要有信心，但是你的信心怎么来，我们就要去好好去思维，我们到底接受了什么，到底相信了什么。那就净土法门还有第二个，就是这边说的特殊的信心，老师就列了两个，一个是什么，相信阿弥陀佛的一正功德，也是二三页最后一行的。那第二个就是信念佛法门它特殊的功德还有它的妙用，在26页的。所以这个就大概是这个关于信愿行，这个信这个字我们应该要掌握的要义。好，接着就看到愿，从讲义的26页这边开始，那愿跟信稍微做分别一下，不是说你有愿就一定有信啊，所以应该是你有愿啊，有信就有愿啊，实际上不一定啊，所以有信不一定觉得有愿，愿就有点是像我们要付出行动啊，就像我们想要去某个地方啊，我们觉得某个地方很好哈，据说像欧洲啊，世界啊，比较。或者澳洲，欧洲和澳洲就是比较适合人居住的那个国家哦，他们可能是前几名。但是你这么想也没有用，你没有付出行动，你永远是到不到哦，想要去的这个地方啦哦，就像你觉得澳洲是非常好哦，在南半球哦，但是如果你都没有付出行动，你没有去订机票哦，你没有去规划，实际上你只看影片介绍，看旅游书介绍，你永远是到不了了哦，所以有信呢不见得有愿，但是有愿的话呢一定有信，就你相信之后才有所谓的愿行。所以导师这边呢就是先说明一下，信跟愿是不一样的，愿就有点是你要付出去行动了。在27页注脚43，就我们常会听到的或者是导师的书上也会提到的，信为欲依嘛，欲就是想要希望，你有信之后你就想要达到你相信的内容或相信的目标，之后才有所谓的信为欲依，欲为情依，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不懈。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嘛，这实际上也可以说共世间的你看世界有成的人，大概他就是有个目标，那人生的目标或是他想要做一番大事业，一定要有个目标，所以他为了这个目标努力不懈嘛，或者是我们一般说先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有个目标你就会去努力赚钱嘛。那就佛法来说，这样的信，这样的欲，这样的欲比较不是跟烦恼相应，而是对善法的追求，欲本身就是追求的意思的，所以你为了达成目标努力不懈，这个欲啊，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可以供很多的法，就供世间法也可以这么说，那当然也可以说这个不善法，就像你要赌博赚钱也好，实际上他也可以整日整夜都在赌博嘛。所以佛法所讲的欲啊，是通两方面啊，有恶欲跟善欲，但是这边所讲的这种性为欲欲欲为情欲，比较是属于所谓的善欲啊，因为佛教讲的这个精进啊是什么？纯善的努力，就刚刚我们讲这个精进，实际上这个词啊，在现在的社会有些时候会被人家用到一般我们的语言对话上面，就像智慧这个词他很有智慧，大概我们都会觉得他是IQ 很高啊，智商很高之类，但是佛教所讲的智慧实际上是般若这个词，玄奘大师他有翻译有五种情况不翻嘛，一个是这个顺古不翻，所以他般若他也没有特别去翻啊。还有什么像咒语他也不翻啊，但他有五种情况他是不翻译啊。咒语因为他有秘密的意涵啊，所以他不翻。 还有顺古不翻，还有多义不翻，像那个 Tathagata 就是世尊这个词啊，或者薄伽梵这个词，它有很多紫色的意涵，所以它就没有翻，他就把它翻成薄伽梵，就是翻这个音而已，就意思很多的不翻。那如果是中国没有的，他也没有翻，就是用那个词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啊，智慧啊，或者是精进，好像在现代的社会啊，在一般的对话上会用到，但是跟佛教所强调的意涵是不一样。佛教讲的智慧，至少是无我，你要体验到无悔的智慧。这个无我慧就是无漏智啊，就刚所提到的这个正信啊，信智一如的那个阶段呢，就是你体证实相所生的，就是无漏智，才有办法圆实相，了知实相，就究竟的真实啊。那精进一样是比较是纯善的努力。假设你今天是打电动、赌博，没日没夜，你就形成它精进，当然。一般的对话上可以这么用啦，但是佛教的精进比较是纯善的努力啊，就是跟善法相应的努力不懈啦。好，回到这边啊，就是信为欲依，欲为情依，所以有愿呢一定要有信，但是有信呢，你不见得会去为了这个目标，为着这个真理也好，好去努力不懈，所以不见得有信之后你就会迈入去发愿去实践。但是如果你发愿呢，基本上你就是相信了某些内容。有些人说哦，我没有信仰，其实他的信仰就是没有信仰这个信仰啦，所以他所相信的就是没有所谓的神，没有其他的宗教的这个慰藉，他所相信的就是这一个，实际上这个也是一种信仰。所以信仰实际上是很广泛，有些是相信科学，他所信仰就是科学，有些相信的就是看到了现象，看到才算是真的嘛，那这个就看人，但是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是还有一个信啊，他们所相信的。好，接着要解释的就是发愿啊，就是回到这个净土法门，或者是回到你要往生西方净土的法门，发愿是很重要的。就算你念佛好像可以得到定，但是你没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相应啊。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讲义27页啊，导师这边就提到了啊。一般说的愿啊，就是我们说的啊，要成佛愿啊，度众生，这种所谓的上求啊佛道，下化众生，这种所谓的菩提愿啊，就你发菩提心，所谓的菩提就是成就佛的觉悟，我们把它简称叫菩提，实际上它的完整的名称是无上菩提，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佛的圆满觉悟，叫无上菩提。那它的意涵就是包含的不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要上求佛道，这边的道就是菩提，也是佛的觉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除了这之外，这是大乘法普通你发愿的地方都会讲到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是要修学了解这个西方净土法门，这时候就要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所以后面在讲行的时候也会提到了主行跟助行，主行是有点是靠自力，要修集一些福德因缘善根福报，助行就是要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所以在27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就提到这个发愿的真意，这边在实行当中应该有深一层的愿求，就是你的愿望你的希求要更深刻一点，除了刚说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愿之外，你还要希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摄受。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法门当中愿要了解的意涵。好，那我们就翻到28页，28页一开始导师就举例了，就是我们要跟佛的愿相应才有办法受到他的救度或者是他的接引。好，再举例，像我们落到海中可能有溺亡的危险，有人要救你啊， 抛出了绳索，抛出了救生圈，你手都不去抓一下，那实际上这个要帮助我们的人也没办法帮助了，所以就是要发愿跟佛相应。这个也是我们上两期有讲那个药师经讲记也是一样，药师经讲记药师佛的本愿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才有办法依着他的法门去消除现身的种种的灾难跟病痛病苦。所以并不是练个药师咒吃个药师咒水强调那一部分不是应该是要去了解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他的愿是什么，我们去做这些行为跟他的愿相应，那如果我们的有办法相应，就会得到他的救济所以并不是强调那个念咒语或者念那个水，好像就比较是朝向那个祈求式的那种修行的方式啦。那导师也多是在提醒不是只是在就是心专注，或者是只是在这个咒语上面去下功夫啦。我们应该要先了解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的本愿是什么，它实际上有十二个愿啦。那回到我们这边是西方净土法门，那刚所提到的愿就是要跟这个阿弥陀佛的慈悲救济的愿相应，所以你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假设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一定要发愿往生净土。那这个之前一般的普通的愿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好，所以下面在讲行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讲到往生有主行跟住行，也就是28页的倒数第二行。往生的主行他就列了很多经，第二是一般的净土三经，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不可以就是不可因为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 这句话就很多人会诠释的不一样了，所以导师比较说应该还是要去修自力的部分，并不是仰仗佛的慈悲愿力。接着在29页先说观无量寿经，这个在注脚46我们都有列出经文，还有另外的是 大本的阿弥陀经，也就是注脚47的无量寿经。好，我们稍微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好，第一个是注脚45在28页注脚栏上面，佛说阿弥陀经，它这边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导师的解释是要听佛的名号可以意念意持他，那意持可能就可以包含了内心的思维还有意念的部分，并不是一般说的口念这种所谓的六字洪名，要达到一心不乱，要达到一心不乱。所以这是主行啊，住行就是刚说 提到的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啊。好，那接着是注脚的46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这就是韦提希夫人因为她的儿子要篡夺她先生她丈夫她的王位嘛，所以她就先把她丈夫关起来，所以她觉得很苦，怎么会生了这个儿子，所以她就祈求佛去教导她可以往生比较一个好的环境修学，那这时候就跟她讲这个西方净土。那这边就有提到要修所谓的敬业三福了，就是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菩萨、修十善等等。基本上在瓜佛二导师这边又提到，就是教要修所谓的敬业正因还有观想。因为这部经观无量寿佛经实际上是分作16种观行的，那我们下一篇可能就会解释这部分多一点，下一篇就是那个净土心论，好，可能会解释多一点。好，接着再看一下这个注脚47是佛说无量寿经，它就分作上辈、往上辈、中辈、下辈的，那上辈基本上是出家人，发菩提心，一定要发菩提心的啊，专念无量寿佛，修诸功德嘛，愿生，他发愿生到净土，那这时候就有佛来接引。那中辈是一般的人，可能没有出家 但是一样还是发无上菩提之心，哦，好，专念无量寿佛，哦，下辈往生的，哦，大概是闻声法，哦，这个所谓声法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大乘法或这种所谓的诸法实相，哦，欢喜信要，哦，不生疑惑，哦，自诚心，以自诚心愿生彼国，哦，其国，哦，这个是属于下辈。那刚提到这个注脚46的观无量寿佛经，我们这边虽然没有引出来了，先引这个所谓的净业三福，但是在后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它是16种观行，所以在这部经观无量寿佛经的最后14、15、16观呢，就是把它分作上品、中品、下品往生。那上品、中品、下品呢，大概又可以分作三品，所以等于说加起来就是九品连生。那我们就看到讲义30页，讲义30页的注脚48，这边的属于所谓的主行啊。我们刚刚说这个行的部分有主行跟助行，主行就是我修学者想往生的，想投生净土的这个修学者自己要具备的，所以他引净土三经说的也不太一样，但基本上就是不是只是不是只是发愿往生，相信阿弥陀佛而已，发愿往生不是，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随分随力去累积福德智慧资粮。那在注脚48的国王福二，这个就我们刚刚说下一篇的净土心论就有提到，好，这边说本经曰常观次第，这个本经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是观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就是极乐世界还有佛的种种相好，哦，那发愿往生共16观嘛，哦，初观是落日，哦，就是观这个太阳夕阳西下，但是它是可能纬度啦，或者是时节的关系，或者是气候，所以那时候的运度的那个夕阳的时候，那太阳是很大很圆，又有点红色了，所以是要先取这个相，取这相，当你没有看到这个太阳的时候，这个相是可以清楚或是随你的心意随时就呈现起来，好，所以就是要清楚明白，哦，这是初观，第一观叫落日观，哦，那接着后面才是所谓的14、15、16观，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哦，三品往生，哦，上品、中品、下品，那各又分别出，哦，上品、上生、中生、下生，所以才有九品往生。那这边就有提到了，下次如果我们有机会，上次实际上我们也有稍微看过，就下品往生的，下品又分作下品上生嘛，下品下中生，下品下生，所以下品这边说下品往生，实际上就有三大类，都是恶人，就是不是说过去恶人，就是他当生今生就是造恶的，所以下面就有提到，假设是什么做重恶业，但是他没有诽谤方等经典，这个方等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大概可以把它理解就是大圣经，这个是这样的人在临命终时有人教他去称念或意念阿弥陀佛，或是教他阿弥陀佛有种种功德，极乐世界多么的殊胜庄严，所以他就想要往生的话，这样子的人就是造恶业的人，他是可以得上品上下品的上升。不过在经文有提到了，这一类的下品往生，大概是投生，虽然都是莲花这种化身嘛，但是还是在莲花的花苞里面，然后可能要等很久花才会开啦，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接引的方式，就是前面有提到易行道并不是说容易成就，而是说容易做得到，相对于所谓的六度万恨或者四摄，因为这他基本上这些人都是要在很临命终时，时间已经很短了，你要教他很深奥的法，他基本上没办法理解，这个 都是我们当我们身体强壮啊，年轻气盛，或者是家庭顺利的时候，我们不会想那么多了，当你失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去想，哎，这样真的不容易，当下你要静下来，想要去好好的有时间有机缘去听法，就 佛法是什么，或者是说诶想了解净土法门 是什么，实际上你真的是没办法那个时间或者是那种状况啊。好，那接着是讲下品众生的，就是他是犯戒的、哦、偷生物、哦、这个生物就是出家人的、哦、出家人有时候你 偷一个出家人的东西，但是你不是只有他是因为出家人是包含了十方啊，就是我们所受用的是有很多人来供养，我们自己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所以这个偷生物这个有时候犯的过失是劫的罪，就是说你对的对象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能是整个团体，所以为什么这个盗生物的罪很重。那不净说法这边就有提到嘛，可能就是有 不好的目的去弘扬佛法，那这类的人就会是所谓的下品众生。假设就是有称念佛号，有自诚心发愿往生，那、啊、真的有往生的话就是下品众生。好，那下一个就是下品下的生，就是造不善业嘛。那还有他不是只有不善业，是忤逆十恶，就是很重的恶业。好，这边导师就解释说诶为什么这些人怎么可以往生净土了，那就因为下品的人造如此这个很深重的罪恶，平时也没有修这个所谓的善业净业，为什么在临命终时因为善知识的教导，因为比较没办法的时候就怎样称阿弥陀佛，怎么可以往生净土。那我们这边前面有提到，这实际上就是在讲义三十页上面，这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时间太少了，这是适合这些人刚说的这下品往生的这些人，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应该还是要随分去修几福德因缘，这个是所谓的往生的主行，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下面他又 解释到，我们看回本文嘛，三十页本文永明大师的万善同归，那这边老师在净土心论也有稍微提到了，就是要修其他的净土的正因，这个才是比较保险的方式，所以万善同归就是要多积善根，多修净业，这个才是比较稳当的。我们刚给大家看的这个文是107页的倒数第二段，倒数第八行开始，净土以这个阿弥陀佛极乐净土为圆满，弥勒净土为切要，是就是重要。接着再跳到倒数第三行，永明延寿大师的万善同归，就是要多积善根，多修净业，这个才是往生净土西方净土的，这个是稳当的方式。这个就导师比较是重视这个经的解释，而不是个人的一个理解或是体验。那我们上次也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善导大师的，后来我去确认了一下，他在观无量寿佛经书，书就大概是他的注解解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我们上次说他是好像每天念八万遍，我后来看了这个文，他是某嘛，就是他个人想要知道，想要去整理出这个观经的要，就观无量寿佛经的要义，还要去看一下古德怎么解释嘛，所以他就每天呢、别诵阿弥陀经三遍，念阿弥陀佛三万遍，自心发愿啊。那这就有一天就看到这个西方空中有很多的瑞相啊，诸前面好像经上所说的相都显现啊。自此以后啊，就是他看到这个相啊，先看到这个西方啊的空中有这个类似极乐世界的这个相出现之后，那之后呢，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一个僧人来指导他怎么去修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呢，第一个晚上是初夜后夜，就第一天晚上的初夜，那个大概初夜后夜，我们在经上也常看到，大概印度去将那时候的时叫分一天分作六个时啊，所以是日白天有三个时段，好、哦，那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就是晚上也有三个时段啊，所以初夜大概就是晚上的下午晚上六点到十点， 那十点到两点就是中夜，后夜就是什么？凌晨两点到凌晨六点了哈。所以那是初夜、后夜都观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相了哈。那第二天晚上是就见到这个阿弥陀佛真心的那个相好哈，这个还有这些所谓的床幡等等哈。所以里面有一些描述，我只是要说的就是我上次说是好像佛号是八万遍，不过他这边提到是三万遍，三万遍实际上也蛮多的，要好几个小时。好，那这个是算是题外的了。那回到我们的讲义的三十页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回到前面讲义二十九页这边。刚刚所看到的都是导师从二十八页列出来的这个净土三经中所谓的往生西方净土要修的行啊，就主要是主行啊，咱先举经来说嘛啊。那这边在二十九页啊，刚最后的节呢哈，就是列了三本嘛哈。刚说提到《观无量寿佛经》，也提到孝养孝敬父母、布施持戒啊。那大本《阿弥陀经》就《无量寿经》也说到布施持戒。那列这三本经，它这边有算一个小节啊，在二十九页上面算下来的第四行，这些啊善根福的修净土的人啊，就是刚刚所列出净土三经所说的啊这些内容啊，像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啊这些内容，或者是孝养父母、持戒布施啊，那我觉得应该重点，只要是修大乘法，一定要发菩提心的啊。导师说这些善根福德，只要你要往生西方净土修净土行的人，都应该随分随力去做，使善根增长，福德增盛。那往生净土念佛是正因，那培植善根福德是属于助缘。那当然这个主行助行，主行跟助行，往生发愿这个愿啊，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后面就会提到。好，接着就是分别一下义解，就所谓一般人说的啦，就可能他修炼净土法门的大概都会有一些跟经文可能不太一致的说法啦，所以我们就要小心的去理解。好，这边导师在二十九页倒数第四行就提到嘛，有些念佛的人呢，以为生死事大，就是生死是人间很重要很大的事情，念佛都来不及，哪有时间还要花费其他的时间去修杂行。所以他这边所谓杂行，就是刚说的啦，就是净土三经所提到这些所谓的增长福德的这些善行，或是助行啊，只要专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好，这是一般可能有些人这么讲啊。好，假设如果我们用经文上面说的啊，就是刚提到小本阿弥陀经，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他就会去解释这句话是说，哎，能听到阿弥陀佛就是这样，过去已经有种善根的啊，广修福德了，不然我们根本听不到阿弥陀佛。那导师就说这是多么大的误解，所以导师比较站在经文上面，就是不是只是称念佛号而已。好，接着请看到三十页，经文上是说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他并不是说不可因少善根福德因缘得闻佛名嘛，所以意思就是你这么就是回应一般人的说法啦，就是我们可以听到佛号啊，实际上就是广修福德因缘的，就是过去是已经有种植了，有培福了，那实际上不见得是啊。好，所以这边就提到啊，这个只念一句阿弥陀佛是适合这个平时不烧香啊，在临命中的时候才要往生善趣啊，甚至是造恶的人。就跟我们刚所看到注脚四十八的内容，那正常的情况就是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啊，就是要随分随力去修几福的智慧之量，等于说我们并不是将往生去教，是依靠别人的助缘啊， 假设你往生的时间呢、啊，刚好人家都没有空哦，你要去找人家助念，有时候不见得是有的哦，所以这个很难说啦。所以我们应该是在我们可以把握的时间，应该就是努力去修己嘛。好，接着就来分别一下啊、哦，这个净土行的真意啊、哦，真实的意义啊、哦。啊，在30页这个标题二这边啊、哦。好，明主行，主行就依信愿而起行啊、哦。所以这边就提到啊、哦，瓜福一啊、哦，往生净土的主行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南无是有归向的意思，投靠他，归向，归向他的意思。那这个归向他实际上就是包含希求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摄受加持。那现在念佛法门非常流行，那导师我们说这一篇文章实际上也是很早，他很早写，但是到现在也是如此的，就算是那时候讲解的念佛前说讲解的时间很早，但是在民国42年的时候，但是到现在还是如此的，就是比较重视的是称念佛号这个部分，但是实际上这个往生净土的要义它好像慢慢已经失去它的本意。好，所以要照净土法门就刚所提到的这个净土三经的内容，应该是要依信愿而起行，所以并不是你相信你发愿那个行的部分只是称念佛号而已，应该不是的。好，接下来就会来说明一些可能有些因念佛专注力而产生的一些身心的现象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南无啊，它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了啊，就有人开玩笑这个以前我小时候也是也会觉得这个为什么叫南无啊？为什么叫南无？为什么不叫这个无嘛？这不是中文字不是无嘛？那就有人开玩笑说，因为西方净土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南方没有啊，所以南方没有阿弥陀佛，是因为它是西方啊。所以这是开玩笑的啦。那这为什么是这有两层的要去理解啊？第一个，为什么它是魔？这样是主要是因为这个梵文字啊 ，namas 这一个呢、啊，好 ，namas 它的音 as 结尾啊，就像这是梵语，它是 namas 啊，那 namo buddhaya 嘛哈，所以这个 mo 呢是跟这个 buddha 这个字哦，就变成 as 变成 o， 所以它变成是 namo 变成 o 了。像我们在上面这边看到的啊，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老师这边就有这个所谓的南无、哦、这个字，那我们刚刚说嘛，因为它本来的原型就是有 AS， 但是因为这个 Buddha 这个字，所以 AS 就产生音的变化，那音的变化，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可以确定它不是南无，就是因为它是取这个梵文音的这个魔字、哦、所以是南无、哦、南无南无，它就南无实际上是礼敬的意思，礼敬的是意思。那为什么这个 Buddha 又 AYA， 它就是像就是这个意思哦。如果是照原型的话，没有连音的影响，它应该是 Namas Buddha 呀，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 to 的意思啊。因为梵语它有这个格位变化，所以 Buddha 就如果是英文的翻译就是什么 worship to the Buddha， to Buddha 哈，就是向佛礼敬，那向佛礼敬，就是礼敬向佛礼敬啊，就一般说的礼佛或礼敬佛概念啊。那可是，在佛教发展，这个没有去考究啦，就是在汉传佛教一直将这个南无解释成所谓的刚导师说有归向他、朝向他的这个意涵啊。这可能就是汉传佛教他们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不同的词也说不定啊，不同的梵语词也说不定，但是没有去特别去考究了哈。那就是确定这个字为什么叫魔，是因为它的音变啊，南无，好，南无，不达雅这一个了，就是这个字。 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字是属于啊，不叫南无啦，是南无。那现在的在佛教的一些啊，应该说有些词典它已经有些说明了啊，好像我们这边看到是汉语大词典，它就是归命礼敬啊，这可能就是他们又去收集跟佛教相关的语词，把它整理的啊。那在教育部的这个国语词典上面，它也是改成礼敬啊，但是那边又有注解，相信它可能有一些有些那个啊，因为皈依不是的，皈依是那个 sanana kachami， 就是皈依是像是另外一个词的意思是这样，但是这是从这个梵语或者巴利语去诠释这个字啊。但是这个就是说它可能有不同的时空背景的影响啊。简单的说啦，就南某啊，就是因为这个音，所以可能确定是南无阿弥陀佛，就礼敬，或者正辩导师说的有希求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加持的意义。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接着在瓜符二，就是要说明这个所谓的辨识，就是先说明一下有些认为已经修行到某个程度的似乎呢好像也不需要特别是修这个所谓的净土法门，或者是称念阿弥陀佛好像有一些身心的变化啦。好，接着在31页在倒数第四行，就是瓜符二辨识异行，有些念佛人没办法，还没有了解念佛到底是为什么，也没有相信，又没有发愿，所以他这样的念佛实际上跟净土法门是不相应的，不相合。那这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有些人念佛他就是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那有些人是怎样，有些就是接下来这一行啊，倒数第三行，有些念佛是以念佛为明知啊，明知大概就是为以后往生做准备啦。那如果以那个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为使人去焚化这些所谓的纸币这些纸钱啊，好，这个大概也是有，就是说念佛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有这些情况啦，有些因为家庭的烦恼而念或者是生意心失败等等种种的诸事不顺失意等等，就是不顺利的时候念佛，所以当这些都是跟净土列出来的，就是跟净土法门不相应的，就跟佛的愿不相应的这些人去念佛有些什么现象，在最后一行，所以一心念佛呢，因为呢精神力集中了，所以身体跟心理都得到某种清净跟喜乐，或者呢会泛起某种特殊的心境，就是你可能看到某些境，接着请看31页的第一行，于是呢就觉得他得到这样子法门的利益，觉得很受用，所以他沾沾自喜，逢人都说念佛很好，所以接着等于说你刚刚的目的，可能有这些动机嘛，就刚导师所列出来的这些动机，好，那这些人实际上念佛当然是很好，但实际上不是算是真正的净土行者，他所感受到的身心的清安喜悦实际上都不算是净土法门的真利益，所以在第三行充其量这不过只是相似的定境，就相似跟定相似，但是它不是真的定，因为只要是我们精神集中，减少内心的散乱浮动，自然而然就会对治一些烦恼，那身心当然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清净或者喜悦之感，当我们事业顺利的时候，家庭美满，做什么都很顺利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是很快乐的嘛，对，假设都没有所谓的无常变化，你大概也就觉得你的人生就是很好的。所以如果你只是因为让我们的身心清安 身心感到愉悦，内心感到这种喜悦。那导师说不见得要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要我们有办法做到让我们的精神力集中的话，基本上内心啊就有相对应的某种程度的少分的这种清安喜乐感，对某些人就认为是很好，但是这个跟进入法门没有相关性，因为你不了解进入法门是什么，所以你没有所谓的信心啊。你看你没有发愿要往生净土，你也没有跟这个阿弥陀佛的愿相应，所以这样的念佛实际上跟净土法门是没有关系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小节光复三，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了。咱们之前也有多次提到过，我们做什么事啊，就是要有个目标，你要为这个目标你才立志向，这样子才不会确保你的方向方法是正确的，才不会努力很久但是没有获得效果。好，今天看到小姐念佛往生净土也会有这样子的心境，而且会更好。好，假设仅是念佛但是没有信没有愿，是不能往生净土。因此呢，净土法门的修行就是念佛是主行嘛，前面有提到要在深信，叫一个深刻理解的信心。那深刻理解的信心实际上是强而有力，除此之外你还要自诚心，自诚的愿望，诚愿的基础上，等于说你要深信跟诚愿的基础上，要在什么希望佛陀他的本愿可以慈悲摄受，这样子去真的念阿弥陀佛，这样子才有办法相应，这样子才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相应，这样子才有保证往生净土。好，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个结义，结义就包含了前面说的信愿，还有这边刚所提到的行。行主要是说主行跟助行嘛，主行是念佛，那如果一开始导师的文章就提到的，就是在解释佛七那个语词的时候，他就提到是依念佛达到一心不乱发愿与弥陀本愿相应，这就可以往生净土。所以这边主行就是念佛，助行就其他的善根福德因缘，就是要随分随力去修了，持戒也好，布施也好，敬奉师长孝养父母，或者奉诵大圣经，这些都要去做的，并不是都没有只念佛。好，接着在31页的结义这边，这边就是将前面所说的信愿行，信愿行的总和是净土法门的诀要，就秘诀诀窍重要的方法，那这三者具足就可以往生。好，依他力而往生，这边就可以举例，这边的他力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就是借由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摄受了接引。好，这边就提到假设某个国家或者美国那办了学校，欢迎我们这边的人去，也可以提供住的吃的，甚至也提供交通工具。好，他愿意我们去，我们也肯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对他没有信心，当然不会发生兴趣。那这边只要讲的是说，假设你相信他有这个学校是好的，也相信他有能力提供所谓的住宿甚至是交通工具，那可是你还缺少，就是你要有所谓的护照。那你现在这种所谓的到国外修学有很多的证明文件可能也要他们的入学证明，就申请他们入学，他给你一个证明，你才可以去办签证。所以导致当然这边是广义比较广泛的说法啦，就是说你相信你也想去了啦，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证明文件，并不是说 你相信他很好也有能力照顾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但是你没有去实践嘛。所以这边就提到在净土法门当中，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我们相信他的慈悲愿力又发愿要去往生， 那就需要怎样？这个所谓的手续或者其他证明文件，就是称念阿弥陀佛哦，就等于说你要信、愿、行这三个啊，如顶三足啊，缺一不可啊，不然这个是没办法真的达到实际的效果。意思就是说，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的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